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感谢主，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就像马长老刚刚说的哈，这个世界是很大力的在把我们往哪里拉？对，那我们要抵挡这样的力量，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从神来的能力，需要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的信息其实内容很多，那横跨14到16章。那你会发现从13章一直到16章都是参孙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求主给我力量，让我能够讲得又快又清楚，又不会把重点落掉。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参孙哈，我们上一次知道参孙是在这个上帝极其美好的心意当中出生的，对不对？我们会看到参孙他是所有的士师里面神最用心预备的，而且是在以色列人已经完全忘记上帝之后，就这一次呢，并不是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呼求，这是以色列人连向耶和华呼求都不呼求了。而他们在腓力士人的手底下呢，20年哈，这个是在40年哈，这是超过了在过去所有的记载哈，也就是士师记当中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个循环里面嘛，就是这个背弃神，然后被外邦人欺压受苦之后，又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之后呢，大概这个相安无事的各自不等的时间之后，然后以色列人又背弃神，然后那个循环就又开始然后外邦人又开始欺压他们，然后他们又呼求神。但到参孙的时候呢，这个循环呢，就是以色列人连呼求神都不呼求了，而以色列人已经完全的背弃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但是耶和华却没有。所以参孙是神主动为以色列人预备的拯救那参孙 这件事情，或者说整个士师记，其实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意义呢，是要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能够触发许多的思想。如果你看士师记没有疑问那可能还没有够认真的看理论上看士师记应该要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读士师记呢，就会发现这个上帝在这个预备圣经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让这个准确的真理以及以色列人的错误这两者并成。所以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是以色列人错误的典范，我们需要被提醒的。而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将所有的话语，不论是新约跟旧约，都对照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信仰的核心，然后把那个脉络抓出来，把所有一切的信息往那个脉络去靠齐对齐，那我们才不会在不同段落的经文当中会觉得为什么这里是这样，会不会是上帝喜欢这样，神允许这样，那为什么上帝又是让这个事情这样子发生所以就会有的人，特别有的年轻人就会读出说圣经是支持这个奴隶或者是这个欺压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概念那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那么我们来看参孙我们会发现这个当中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考察的，我们可以去思想上帝的心意，思想参孙怎么回应这些事，然后使我们产生许多的警惕。而参孙也会在这当中让我们看见许多我们会感觉惋惜跟矛盾的事情，好比我们说参孙他是有神的灵感动最多次的一个士师从这个13章一直到16章，总共记载有4次神的灵感动参孙，然后其中还有3次是大大的感动，然后后来他就做了很这个威风就是很精彩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呢，却也没有对于这个以色列人真正带来什么样的帮助那么参孙他也是有神最特别心意的士师，但是他这一生却在私欲 而他最明显的私欲就是好色嘛。啊，在这个当中，以及因着这个私欲而产生的问题里面度过，他就是因为私欲产生了一个行动，因为这个行动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上帝给他能力去做了一些的处理。而这里面我们会探讨到，当神的灵运行在参孙身上的时候，后面参孙所做的事情，难道就是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吗？就是这个方式吗？是这样吗？啊，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去探讨的。而我们有理由相信，神原来对参孙的心意，应该远不止于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个状态。然而是什么事情拦阻了、削弱了神本来在参孙身上的计划？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思想的啊。所以我们从参孙的这个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表格，字很多哈，那我还是稍微读一下哈。我们把它看分成这个耶和华的心意、耶和华的预备、参孙的回应跟最后的结果，我们先整个 review 一下啊。那我们知道耶和华对参孙的心意是要参孙分别为圣的，对吧？所以要他过拿细尔人的生活，并且对于他有一个心意，是要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神对参孙生命的计划。那么耶和华为了这个计划预备什么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基本上完全忘记耶和华、背弃与耶和华的约的时候，那么神仍然为以色列人预备了参孙。所以两次差派使者向马挪亚的妻啊，第二次 还跟着马挪亚一起，对不对？显现，然后神的使者亲自的要求要让参孙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并且神也为参孙预备了，他真的是有特别大的力量啊。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加萨那个地方哈，就是跟妓女亲近嘛，亲近完之后呢，然后这个非利士人要来抓他，他半夜醒来呢，把那个城门哈，连门带门框带门栓哈，整个扛到这个希伯伦山的那个山顶上，山上。那你知道这那个有多远吗？我们等一下看张图，那有60公里。好，你说，哎，城门呢？不是你家的门呢？好，你想一下那个城门哦，我们去过一些古城哈。就算没那么大好了，好了，你想象一下扛扛看好了，而且扛不是扛6公尺啊、哦。现在大力士比赛，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大力士比赛，对不对？扛那个100公斤，然后走个20-30公尺就已经要死要活、气喘吁吁了，对不对？他扛那个城门加门栓60公里哦。好，所以神给他非常神奇的力量。但是这个而且圣经还特别提到神赐福与参孙，而在参孙有需要的时候，甚至于那个需要理由都我们看起来都不是非常充分，对不对？那神的灵还大大感动他，使他有超强力量的发挥。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上帝做足了一切的准备，甚至于超过了需要的准备，为了什么？希望能够透过参孙能够成为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旗手。但参孙是怎么回应这个事情的呢？我们从14-16章会看到，参孙虽然领受从神而来极多的心意跟祝福，却没有真正的走进神的旨意里面。他不但没有遵守这个拿细尔人的条例，甚至于连以色列人一般的诫命都没有办法遵守。你看到在这记载当中，与他三个有关系 的女性通通没有一个是以色列人，通通都没有，一个都不是啊。那他也把他的勇力呢，都使用在他自己的事上，不论是私欲或者是报仇啊。那实际上他并没有把神的心意太多的考虑进他的行动里面。我们会看到参孙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这样。那这样子产生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虽然参孙他也很多次征战得胜，对不对？那也杀了一些非利士人嘛。我们甚至于可以简单帮他做一下算术哈，在那个夺衣服的地方杀了30个，对不对？ 然后后来呢，因为抓300只狐狸放到田里面，然后那些非利士人就生气了，然后没有说多少人去杀他的岳父跟他的妻，我们就算100-200个好了，好不好？这样总共算200个。然后后来那个用驴筛骨杀了1000个，好，1200。然后最后呢，这个在那个神庙推倒柱子，杀了3000个非利士的男女，好，4200全部。有记载的是这样，还我有做掉吗？应该没有嘛，就这样嘛，哈。好，那这些事情其实看上去很精彩，但却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力。你会看到过去的事实，当神的灵运行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们起来吹号吹角，对不对？然后就招聚了以色列人跟他一起征战。那是真正全面性的得胜，而参孙的征战都在自己的事情上面，与神给他的呼召中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啊。那我们就可以思考，那么神的旨意跟神的预备跟人的回应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就整体大局而言，神的计划是一定会成就的，神的计划是一定会成就的。那么神的预备，我们要了解神超越时间跟空间概念的限制啊。那神会预备好成就计划一切的这需要的一切的环境。好比我们知道启示录的时代是不是一定会来到？是吗？啊，但是他怎么样来到呢？以及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要站在什么角色，我们是怎么去经历这些事情，这个不会影响神的整体的计划，但是我们怎么回应神影响了什么，影响了我们在这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影响了我们最终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得着的永恒啊。所以神有旨意，神也问他的旨意，我们讲大范围的做了这个完全的预备，而在这完全的预备当中，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也有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旨意当中的计划。而我们听与不听上帝的计划，对于神要成就的大局来说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对谁有影响？对我们有影响啊！因此我们有没有认识神的心意，有没有与神同工进入神的预备，这关系到这个两面，一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在就是我们在神心意中的状态，也就是说，那另外一面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回应神。啊，那每一个人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还是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而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其实会在一定的神的律里面，也会有一定程度可预期的发展。啊，神的心意与他的律中间其实是一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常常说要寻求神的心意，对不对？然而在寻求神的心意之前，请我们先认识主的真理，以认识主的真理作为基础，然后来认识神的旨意。好，我后面会再讲得更清楚，就是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好，其实我先把答案跟大家讲好，讲出来就好了，好了，就是按着你已经知道的真理扎实的去行，然后你就会知道下一步。好，我们常常在寻求神的旨意上有很大的困难的原因是，我们其实没有在已经知道的事情上面扎实的去做，然后我们就想要知道说，上帝啊，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别的。那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呢可能对我们有点困难哈，那我们就想说，上帝啊，除了跳过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做的呢？啊，我们就很希望上帝给我们一条更简单的道路，不是我们要做的道路，是睡一觉起来就有神迹奇事发生的道路。但是神如果他是爱我们的神，他的工作的果效是要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其实我不断地跟弟兄姐妹强调这个观念，神是爱我们的神，所以神不是要替我们，应该说不是要利用我们去做成一些什么上帝要做的事，而是要带领我们走进一切他为我们预备的，也与这整个 计划相符合的这个路径里面。然后对我们而言，神与我们按着神与我们的关系而言，神是要成就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荣耀。而在这个成就生命里面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以参与上帝一部分的计划，可以看见更多的事情，可以触发我们更多的思想，使我们生命能够越发的丰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对吧？那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既然是丰丰富富，就是你要让你的生命经历许多的事情。而你怎么样会让你的生命经历许多的事情，看见许多的事情呢？就是你要愿意去接触，愿意去思想，你要愿意去看啊，愿意去尝试啊，愿意去寻求嘛。那当我们要愿意做这些事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尽力的地方了嘛。我们有没有在神已经放在我们手上的事情的每一件事，我们认认真真的去面对，把它做到极致，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呢？如果我们有，其实你就会看见，那上帝对你的人生的带领其实是一步一步一步都不会间断的。你在一步还没有完工之前，你就会看到下一步。好，其实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闲懒的，因为按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其实做的还不完全，对吧？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知道的，在我们所知道的部分，我们先去把它做好，做得更好，那我们自然而然会知道下一步。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参孙他生命有什么破口啊？那首先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是一个放纵私欲，然后因着放纵私欲就使自己不断陷入危险当中啊。首先参孙他不重视自己拿细耳人的身份。拿细耳人呢，是以三件事情来表明自己分别为圣。上一次也分享过，第一个是不碰触死尸，第二个是清酒浓酒都不喝，那有的甚至于连葡萄制的这个食品都不吃，然后第三个就是不剃头发。那我们来看看参孙是怎么回应他这三个拿细耳人的条例。首先呢，他这个看上了亭拿的女子之后，就要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一起下去，对不对？然后在路上又跟他爸妈脱队呢，他就跑到葡萄园里面去了。我们看这个、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他干嘛跑到葡萄园去？他连他清酒、红酒、浓酒都不能喝，然后连葡萄做的食品都不合适吃的，然后他跑到葡萄园去吃，葡萄园里面去。然后在那里碰到这个对他吼叫的幼狮啊，少壮狮子。那其实他就是已经做了一个不合理的事，但然后碰到这个吼叫的狮子。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圣经学者对于参孙的每一段呢，都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方式。其实四世纪参孙的解经书很多啊。那但对我而言，我这一次我看见了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吼叫的狮子会不会是神给他的一个提醒？就是哎，你好像这个葡萄园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啊。那但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之后，他就做了什么？他就把那个狮子撕裂了，对不对？ OK， 请问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叫他去撕裂这个狮子吗？还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有能力撕裂狮子，但他也有能力做别的选择。就好像神的灵大大感动其他的士师的时候，其他的士师去号召了以色列人，然后能够成为军队来征战。但是参孙神的灵大大感动他的时候，他都是自己单干，然后就是自己疯狂的这个显出非常的神勇的样式。你会看到参孙他有非常多可惜的地方。圣经两次提到说他做士师，以色列人的士师二十年，而做了以色列人士师二十年，当他碰到危险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都是要把他绑了拿去给非利士人，然后没有人要支持他。他这士师是怎么做的？这士师是怎么做的？那很多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思想啊。那后来呢，他这个 再经过那个葡萄园的时候，他又特意绕过去看一看那个狮子怎么样，所以才看到这个尸体里面有这个蜂蜜嘛。然后他就把拿就碰触死尸，然后吃了蜂蜜，自己吃也就算了，还要把他爸妈拖下水，就是也给他的父母吃。所以他对于不能碰触死尸这件事情他不尊重。第二个说不能够饮酒，那他下到了亭拿那个地方去之后，他就摆设了宴席，对不对？那在按着原文那个叫做饮酒的宴席，而且按着那边的习俗要摆七天。那么圣经没有说参孙到底饮酒了没有，但是以参孙对于肉体欲望的自制能力呢，你觉得他摆七天不饮酒的机会有多少？那么不论他有没有饮酒，参孙也是按照少年人的规矩来摆设宴席，他让自己现在陷入在许多的危险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对于这个不能喝酒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怎么放在心上。那第三个呢，他在大力拉的逼问之下说出了力量的来源。那我们就会看到参孙基本上已经弃守了前面两件事情，那唯一不能剃头是他唯一看得到还有一点坚持的事吧，对不对？但是他最后还是在情欲的权势下屈服了。而我们看到这个参孙弃守了所有的这个拿细耳人分别为圣的条例，而神的灵就在他头发被剃掉的时候离开他了。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或许会不会以为说，所以他的力量跟他的头发是有关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一次再去查考的时候，我会认为为什么在头发剃掉的时候才离开神的灵台，因为他弃守了所有一切拿细耳人的条例，他连最后一道防线都弃守了。所以并不是反过来说他先剃掉头发可能就没有力气了，但这只是一个推论，这个不是这个严谨的圣经的见解。那这里我只是说他是所有的都弃守了。那么再来我们看到参孙他是一个放纵情欲凭己意行事的人，那他生命中的三个女人分别是亭拿的女子、加萨的妓女跟梭列谷的大力拉。参孙因肉体的情欲跟这三个女子亲近，按着圣经的记载，其实这个连以色列人的律法都不符合嘛。那这个亭拿的女子呢，至少还说要去娶人家，然后到后面两个呢，就纯粹就是欲望的放纵，而且一个比一个陷得更深，一个比一个让参孙陷入更大的危机当中。那我们来看一下亭拿的女子。亭拿的女子她是一个很有代表性跟很特别的事件，因为参孙初登场就是这件事，一个万众瞩目神至少上帝瞩目的事实，她有记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亭拿的女子，就显出参孙生命最大的破口就是她的情欲。首先在亭拿女子的事件中，参孙先是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要娶。那参孙为什么一定要娶这个亭拿女子呢？有圣经学者认为纯粹就是这个女子长得好看因为喜悦她就是眼目的喜悦但按照原文我认为有更深的意涵，就是参孙的观念里面他一点都不觉得娶外邦的女子有任何的问题。在十四章三节后半，因我喜悦他，原文是因他在我的眼中看来是正确的。也就是参孙他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整句话来说就是他的肉体的眼睛看得很顺眼，觉得很对。那么参孙他的父母拿他没办法，就跟他去陪亲，不是提亲了嘛，对不对？ 那到后来呢，也按照世人的方式摆设酒席。那我们刚刚讲，他完全无视于他拿细人的身份啊。那众人看见参孙，圣经记载就找了30个陪伴的，那有认为就是伴郎了哈。那为什么要找30个呢？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呢，在74译本里面有透露出说，因为腓力士人看见参孙就害怕。其实参孙的力量是在腓力士人当中，其实是有，就我靠五名虾了哈，就是有名声的，所以看见参孙怕他闹事就想说，那我找30个人说是陪伴哈，其实可能就是怕他这个闹事，人多打起架来可能比较厉害一点啊。那这个参孙他在宴席当中，他就提出了谜语，并且给了赌注，就是如果猜不出那个什么吃的从吃者出来啊，甜的从强者出来吧，我没有记得很熟啊，大概是这一句啊。那他给了这个赌注，要他们猜说这件事情是什么情况。那本来呢，这是只有参孙知道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必胜的赌注。但是因为拗不过妻子的苦苦哀求啊，那当然参孙的妻也被那30个陪伴所要挟，说如果不告诉他们，就要用火烧了这个他跟他父的家，就导致参孙输了赌注。那参孙输了赌注之后呢，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然后参孙就跑到亚实基伦去击杀了30个人，夺取他们的衣裳。亚实基伦呢，原文是邪恶的火，我将被衡量。那这也是腓力士人的五大城邦之一。那参孙对腓力士人的攻击，在圣经的记载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然后后来呢，参孙一气之下呢，就抛下妻子就回老家去了。那他的岳父就把他的妻子给了当时的一个陪伴。好，那整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哇，真是很又随便又混乱，对吧？就是一整个就是乱来啊。啊，那当时的社会看待婚姻是这么的随便混乱，而也看见参孙他也顺着世界的风潮，也是这么随便混乱的对待他的婚姻，他顺着他眼目肉体的私欲，顺着自己的脾气任意而行。然后到了15章，参孙气消了，带了一只这个羔羊想要去找他的妻子，但是这个他的岳父呢，因为就发现参孙生气跑了，以为参孙不要他的女儿了嘛，就把他的女儿给了他的陪伴了。然后或许是岳父自知理亏，或许是害怕参孙的力量，那这个岳父就说，那他的妹妹比他姐姐更漂亮，要用他的妹妹来去代替他的姐姐。但是参孙就不接受，然后就抓了300只的这个狐狸，把火把捆在2只狐狸的就是尾巴绑起来，然后让他去烧了腓力士人的这个禾架跟橄榄园。然后后面腓力士人报仇，用火烧了妇人跟他的父亲，然后之后参孙又为他们报仇，杀了那些这个杀害他的妻子跟岳父的人。然后后来跑到以坦的洞穴，在犹大的境内，然后又引发腓力士人来包围，这个我们后面再说。你不觉得就是一整个不知道在干嘛吗？啊，一整个就是到底在干嘛 ？Hello， 参孙，你是参孙哎，然后你在干嘛呢？啊，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加萨的妓女，这个我觉得更精彩啊。然后到了这个以坦的洞穴之后呢，然后腓力士人来包围犹大地嘛，然后犹大的人很害怕，然后找了3000个人来要把这个参孙绑给腓力士人，却不是3000个人要跟参孙一起攻击腓力士人。哎，3000个人很多哎。3000个人是要来把参孙交给腓力士人。好，我们可以想一下， 然后后来呢，参孙就被带走了嘛，我们会后面会再讲。然后就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啊，对不对？用驴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之后，那你觉得他获得这么大胜利之后，他应该干嘛呢？他应该干嘛？要不要向神献祭啊？要不要感谢神啊？没有，他干的唯二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跟神说：“主，我口渴了，对不对？你既然透过我行了这么大的神迹，现在我快渴死了，你怎么不管我了？”然后神就让地里裂出水来，他喝了，精神就复原。然后他就跑到加萨去找妓女了。你会觉得一整个就是很荒谬。后面记载，接下来就他就跑到加萨去了，然后又被通报，导致非利士人来抓捕他。然后他在夜里把城门拆掉，扛了60公里到希伯伦的山顶上。然后参孙再一次用他的大力突围，看似神勇，但仔细想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哈。就刚刚讲到，参孙明明是士师，而且拥有受人敬仰、神所重用的一切的条件，但是他这一生却都是独来独往，除了不断的追杀跟报仇之外，在以色列当中好像也没有被太多的敬重，而他想要寻找真正有爱的关系，好像也找不到，总是掉在同样的网罗里。然后第三个让他丧命的女子，就是苏列谷的大力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张地图哈，我应该在 PPT 上有一张地图。哎，亭拿在，他参孙是索拉人，看在这里，亭拿在这里，啊，然后呢？然后他在亭拿呢，这个就是跟人家赌注输了，就跑到这个亚实基伦这边去杀人。然后之后呢，这个又跑到了这个又回到亭拿嘛，啊，然后在亭拿这边呢，就是那一段那个他的妻子跟岳父被杀的那一段之后呢。他就跑到了以坦，然后以坦这边被抓了之后呢，被带到了利西，带到利西之后呢，然后就是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嘛，然后之后呢又跑很远哦，就是喝了水有力气之后就跑到了加萨，跑到加萨啊，当然这可能不是连续的事件啦，但是圣经记载就是这个顺序，跑到加萨。然后跟妓女亲近之后呢，就拆了城门，一路扛到了希伯伦。你们都笑了。什么叫天生神力胡搞瞎搞？好，这样有没有比较有概念一点？真的是很会跑啊，也真的是很有力气，但都不干正经事啊。好，那后来他又跑到这个梭列谷在这里哈，梭列谷，就在梭列谷这边遇见了大力拉，所以可能亭拿这一代出美女哈。那么参孙喜悦亭拿的女子呢，可能停留在眼目的喜悦，但圣经记载的喜爱大力拉是心里真的爱，就是比亭拿的女子更爱啊。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么爱啊。那这件事情比这个之前更夸张哈，就是大力拉已经是明着跟参孙说：“我就是要抓你，你告诉我我怎么抓你，我就要派人来抓你。”而且抓了几次，3次没有成功，第4次成功啊。你想，大家这个参孙你是头壳歹去哦？不是啊，有一个女子明着问说：“哎，我怎么样子可以把你害惨？”然后你告诉她假的，然后3次都没有把你害惨之后，然后 你还要告诉他真的，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啊？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我们等一下会说他哪里有问题啊。那大力拉为了巨款，然后就更加的用心用力的要逼问这个参孙哈。他说呢，这个菲利士的首领一人给他1100舍克勒，1100舍克勒是多少呢？是12.7公斤的银子。在当时呢，就后来17章的记载说，这个米迦一年给一个利未的少年10舍克勒作为他的报酬，所以我们可以说，那时候如果年薪10舍克勒是合理的，那1100舍克勒就是110年的年薪，是不是巨款？然后还不知道几个首领给他，那甚至也认为在当时腓力斯人有5大城市，所以可能5个首领给他，这样算起来就是6600舍克勒。不对，5500舍克勒，所以好，那这样算起来就是63.5公斤的这个银子。那如果我们以主祭司给我们的年薪呢，一年平均是60万的话，那这个100年就是6000万，5个人就是3亿，给他3亿要抓一个人，好。那难怪这个大力拉这么大力，对不对？那大力拉就是这么明显的要害他，都没有办法让参孙能够离开大力拉。那这实在是显示出参孙生命里面极大的问题啊！那到最后呢，大力拉使出这个很老掉牙的招数，就是你如果不告诉我，就是不爱我。这种老掉牙的招数，然后参孙居然这个就把方式告诉了大力拉。每当参孙弃守了这一道防线，神的灵实在没有理由再与参孙同在了，所以神的灵就随着拿细尔人最后一个记号的失去而失去，而参孙就被腓力斯人拿住弯掉双眼，在加萨推磨，直到头发又长出来。这一整段我们会看到，神的灵与人同在，要显出神的能力，其实上帝并不需要这个人是完美完全的人。往往神的心意只要一两个理由是成立的，神的灵就愿意与那个人同在，但是却不代表显出能力的这个人他的生命状态就是神所完全喜悦的，没有问题的。神使用不完全的人，但是他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人在被神使用的过程当中渐渐的成为完全，渐渐的被神建立。如果有人以为有神能力的同在就表示这个人是准确的，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是很大的误会啊。而停留在这样的人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领受了神的恩膏跟能力，他能够行神迹，能够说预言说方言，有很好的才干，其实甚至于包含我们的祷告，我们认为我们有这个谋略，有智慧，能够很好的来经营我们的事业，这些种种的，如果我们以为说这些外在的顺利证明就是证明我生命的准确，那其实是落入在一个很大的危险跟虚妄的当中啊。那么参孙他很可能就是在一次又一次他做了不对的事情，但是他的能力仍然与他同在的过程当中，他与神之间反而就渐行渐远，就更远了啊。所以有太有恩赐，太有能力，如果没有准确的真理，对人来说不见得是一个祝福。那再来我们看到参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骄傲的态度。参孙他是恃勇而骄，无视危险，并且独来独往啊。就像刚刚说的其实我们特别是我啦，我过去在年轻的时候其实蛮难理解，为什么参孙明知道大力拉与腓力斯人勾结要害他，却始终不离开大力拉，甚至于到后来还把真正的关键原因告诉他。但当后来我们越来越知道人性的软弱的时候，就会知道当骄傲跟私欲结合的时候呢，人的智商会直接降为零， 我是说真的，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人的狂心会将人的眼目遮蔽，完全忽略了周围的危险，甚至于为了自己要做的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呢，就这个在自己的心里面就编排了许多就是别人都不行，但是我一定行的这种莫名其妙的信心啊。那参孙因为他的力量，他就无视于所处的危险，他认为就算非利士人要抓他，他也有力量做一切的反击。而他有没有成功？有啊，他成功了很多次嘛，对吧？但是正是因为他的这样的成功，他的力量越大，他觉得上帝越帮助他，他后来就越来越远离神的心意，越来越狂妄。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可能以为不论他怎么做，神的灵还是会与他同在，因为在他的经验里面，即使他碰触死尸，即使他娶外邦的女子，即使他与妓女亲近，即使他凭血气去攻击这些非利士人，神的灵还是跟他同在，神灵还是跟他同在。这应该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追求向神祷告求主赐恩帮助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是不对的，那神给我们越多的祝福，反而会使我们落入更大的咒诅里面。好比有的人忽然得到财富，对不对？那个乐透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很多人中了乐透之后，过了几年日子过得比之前还惨，连亲情友情全部都弄坏了。好，那这个当我们向神祷告一些外在的事物，当神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到底是向真理靠近，有没有成长，这个是我们真正需要去留意跟省察的。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没有外在需要？有啊。其实我们常常说，常常我们都在做紧急的事情，急迫的事，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我们所求的很多的可能都还是在外面的事情，那求是一件事情，其实做上帝真的很难啊。上帝到底是给你好呢，还是暂时不要给你好？如果我们有准确的答案，也许上帝就会更乐意给你，但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自己都没有这个答案。如果我们真的内心就是好好的省察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话，我们所求的，比方说多少人 你曾经祷告说，上帝啊，挪去我的苦难，有吗？但是如果我们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你真的确定神挪去 你的地上的苦难对于你永恒的生命是比较好的吗？其实不确定哦，不确定嘛。好，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需要更深的去思考。那我们也看到参孙他都是独来独往，他没有团队，他也没有想要建立团队，原因就是他自己力量太大了，导致他觉得他都不需要别人，他只活在他自己的恩赐里面，一直到最后的时刻他才谦卑下来。我们看到最后当他眼睛被挖掉了，然后头发渐渐长出来了，然后在加萨的神庙，他们要非利士人要庆祝他们的神庙的时候，把他带出来，他向童子说，求你让我能够扶住两边的柱子。你会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是他唯一一次用求。好，他连跟上帝祷告都没有用求哦。对啊，都是哎，你既然透过我做这么大的事，你要任凭我渴死吗？他只有在最后那一刻，他用求啊。那只有当他在愿意舍弃自己生命的时候，就是他要与非利士人一起死了嘛，他才稍稍的成就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命定， 因为他死的时候杀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更多。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到参孙他落在这个他属肉体的情欲跟骄傲的态度的里面，然后我们来看参孙他这一生有记载的征战又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徒手杀狮子嘛，那我们看到这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好，那我们刚刚有讲清酒浓酒都不能喝，甚至不能吃葡萄制品的那些人，他跑到葡萄园去干嘛呢？那参孙从起头显然就这个不在乎他拿西尔人的身份，因为在他的经验里面好像违背了也没有什么后果啊。那前面有讲他碰到吼叫的少壮狮子，这会不会是神要给他的提醒呢？那么当神的灵感动他，他得着的能力，他选择用他的手撕开了狮子，但是他有没有别的选择呢？这都是我们可以思想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在亚实基伦击杀30个人，这也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他自己出的谜题加上赌注，然后因为自己受不了妻子的逼问，所以必赢的局就变成输的局。那输了之后又跑到亚实基伦去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服，这是他第二次的征战。第三次的征战呢，就是抓300只狐狸，烧毁了非利士人的田地跟葡萄园之后啊，然后呢就击杀，就是这个非利士人要来就杀了他的岳父跟他的妻子，然后他就这个参孙就击杀那些杀害他岳父和妻子的人。那其实我们知道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确实神给参孙好几次让他能够作为事情的理由号召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对不对？好多次啊，他每一次要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是不是出于神？可能是出于神哦。但是神，我们可以相信神期待他的是什么？要号召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但是他都没有这样做啊。所以他虽然击杀了这些非利士人，对于以色列的状态却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不要忘记参孙在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身份叫做以色列人的士师，理论上他应该是领袖，他所做的每一个行动对于以色列人应该都有指标性的意义，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对于以色列人却没有任何的影响，甚至于对于以色列人对他的观感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多正面的这个帮助。那再来第四个，这个参孙的征战就是在利希用驴腮骨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这里也记载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啊。那非利士人为了要抓参孙报仇，就安营散布在这个西利，就安宁在犹大散布在西利啊。那犹大人有3000个人到以坦，刚刚讲不是要跟参孙一起去攻打非利士人，而是用这么大的阵仗要来捆绑参孙。那犹大人的行为其实很可能让以色列人失去士师嘛，所以他们宁愿失去士师也不敢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那到底是非利士人太强悍呢，还是这个士师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好，这当中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那么犹大人的这个现象，当然显示出当时以色列人整体的堕落，以及参孙他并没有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对抗非利士人的领袖，这其实是让人非常无奈的啊。那么到后来，参孙被犹大人交给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把他带到利希，耶和华的灵又大大感动参孙。然后他就用驴腮骨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让他经历了奇妙的神迹，对吧？那么这件事情理论上应该成为以色列人当中大大被称颂，应该可以鼓舞士气啊， 对，我们的士师伟大领袖用一个驴腮骨就能够杀1000个腓力士人，对不对？那由他来领导我们，我们来这个对抗这个腓力士人，又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事情哪有不成的呢？我们是不是期待事情后面的反应应该是这样？但是没有，没有，那他后来这个参孙自己也知道能够用驴腮骨杀1000个人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而是神透过他行了大事，而后神还看顾他口渴，给他从溪里的洼处裂开出水。刚刚就讲后来他就跑到加撒去了，跟妓女亲近了。会不会觉得就是参孙的每一个事情跟行为都很不联系，是吧？就都有很多的问号啊。那么再来最后呢，就是他在大衮庙推倒这个柱子，击杀3000个腓力士的男女，而这一次他终于向神求告力量。那么参孙一生的记录的征战就是这五次，其中有三次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那乍看之下，我们会不会以为是神的灵感动他去做这些事呢？但是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对照神的灵感动其他士师的时候，其他的士师是怎么做的，我们就可以思想这个神的灵感动在参孙身上的时候，他却都在做自己的私事。而圣经有两次提到参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也就是表示他有士师的身份，有神同在的能力，但是他却没有士师的实质。腓力士人惧怕他的力量，但以色列人也惧怕他的力量。以色列人惧怕他的力量，却没有真正的尊重他。参孙一生看似神勇，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那参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跟反思？这个其实是信息当中的重点。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要认识神所看重的事情，就是恩赐与生命的反思。我们会看到神的灵感动参孙，成就了一些事情，却没有成就生命。神预备参孙，其实真正要预备的重点是在他的性格。为什么要他过拿细人的生活？就是要他能够成为一个分别为圣、敬畏神的人。但是参孙只领受了神给他能力上的预备，却没有看重并且认真经营神为他生命性格所做的预备。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让参孙能够攻击腓力士人。攻击腓力士人是神的心意，但是攻击腓力士人的目的是要救拔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辖制。那么参孙却都是用在自私的目的跟动机上，所以表面上同样都是攻击腓力士人，他的动机跟产生后来的效果却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把出于神的能力、智慧、力量都用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当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得着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以成就神的旨意为我们的追求？还是我们表面上做着很像的事情，但是却是带着不准确的动机？这个是我们需要谨慎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追求神的同在，追求神的能力的运行，包括神给我们的智慧，甚至我们 在奉献的时候，不是常常说得货财能力也是出于神吗？有的人他的有很大的恩赐跟能力，然后他也愿意来敬拜神，也愿意来寻求神，但是当神的能力临到他，透过他能够成就奇妙很大的事情的时候，那有没有坐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呢？那什么是神的心意呢？就参孙而言，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脱离腓力士人的辖制，作为起头， 这才是神让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以及攻击非利士人 的心意嘛，对不对？那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跟能力，我们有没有进到神的心意里面去？那么第二个，参孙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破口。从参孙的事情，我们不难看出神愿意使用不完全的人，并且是要人在被神使用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认识神，生命渐渐被成全。但是人需要愿意认识自己生命的破口，并且愿意面对自己生命的破口。参孙的破口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就是在情欲，对吧？他虽然被要求过拿细人的生活，却没有分别为圣的意识。他所行的所以为正的事情，就他认为对的事情，跟迦南地的文化跟迦南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也需要去思想，我们看为正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以为对的事情与主的真理是不是相符合的啊？所以呢，参孙虽然有士师的身份，并且伴随着神给他有特别的恩赐，你会看到神非常偏心的乐意与他同在，对吧？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带入参孙的情境，你会觉得你这样搞的时候，上帝应该不，神的灵应该不会 与你同在吧？但是参孙这样搞，神的灵还愿意与他同在啊，那让他显出神奇的力量，但这些反而成为他生命当中与神心意越来越远的推手。那么我们在近代也会看到许多的例子，特别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恩赐显明的曾经被神所重用的布道家也好啦，这个传道者也好啦，许多在性格上，其实到后来从他们的自传或者是忏悔录都会知道，他们的性格上其实是有明显的缺陷的啊，其实是有明显的缺陷的。那在生活当中也有许多其实明显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也造成了许多的争议。但是或许是因着侍奉的顺利跟果效，或许是能够产生眼见的神奇的能力，就使得他们忽略了这些的问题，或者是即使知道这个有问题，也就任凭这样的问题存在跟蔓延，甚至于会觉得我们可以用，就是用那些方法来达到我们的一些目标跟目的啊。比方说现在这个时代这么强调行销学，对不对？行销，这个行销的人都会去研究哈，你要用什么语调、什么语速、什么表情说什么话，字数要多少，语速要多快，然后最好声音的特质是什么，你的肢体动作要怎么摆，你的眼神要看哪里，讲到哪里要停顿，能够最有果效。一开始也许我们也可以去研究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期待人更愿意来聆听神的话语。但是当这些果效开始产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做几个简单的假设，如果今天总理牧师去研究那些 讲到很有魅力，对不对？然后那个都可以跑来跑去，不需要像我一直看着我，我很怕讲错，对不对？一直看着我的讲义，然后像有一些真的很厉害，我很佩服他们，就是他的讲稿只要几行字，然后他就可以讲50分钟。我没有办法，我这篇信息写了6400多字，然后很有魅力，对，很讲到很有热情，然后讲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信心，然后都很有果效，很好。我为什么不这样做？是因为我怕当这个事情发生果效的时候，我会不会有一天我因为要这个果效而我变成一种表演，就是 我表演出那个状态那个东西啊。也许有一天当我没有这个危机的时候，可能我可以试着来做做看啊。但是我估计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会太喜欢嘛，对不对？其实我蛮会表演的，还是不要在这里表演好了。 OK， 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是，神的能力眼见的这些功效，神期待我们，就是神期待透过我们能够成就许多美好的事情， 但是一个很要紧的关键是在热切侍奉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有没有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更新成全的工作。我们要热切的侍奉神，但是热切的侍奉，我宁愿大家的热切都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好比说我今天如果这个信息讲的比今天就是更无聊一些，从头到尾就是念到完，但是我花很多的时间在预备这个信息，那这个就是我的热切，但是这个是看不见的，这是看不见的。我花很多的时间在预备，在思想，这是看不见的。而我相信这是在神面前真正神所纪念的，不是这个后面我们在讲的时候的这些的东西的这些的表现啊。我们要在热切的侍奉当中，我们要期待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更新。我们都有生命的弱点，而这些弱点正是要能够让神动工，使得我们能够见证神奇妙工作之所在。好比没有怜悯的，我们要因着基督的能力能够成为有怜悯的；爱不够，要因着基督的能力能够成为这个能够有丰富的爱的；脾气暴躁的，就像那个约翰，对不对？是雷子，但是后来却写了约翰一二三书，成为爱的使徒。我们没有智慧的，要能够因基督的能力成为有智慧。我们认出自己生命的软弱之处，然后为了基督的缘故，就让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有吗？没有哈，因为我是后来才加的，那我读给大家听。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说他夸他的软弱，夸的是什么？是神在他的软弱上所做的工作，不是夸他一直都继续这样子很糟糕的状态，而是这是我的软弱，但是靠着神我能够成为刚强。我们有的人内心是纤细而脆弱的，受不了别人一两个眼神，但是当神的能力基督的能力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纤细而体恤人但是又坚强的。有的人是果敢，这个有这个魄力的，但是他一开始他的魄力会造成许多人的伤害，但他能够被神就是又有塑造成又有带动力，又能够温柔，又能够鼓励别人，以至于能够形成团队跟他一起前进。我们本来的软弱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成为刚强，完全就是神给我们的特质。在不完全的时候，特质就是两面嘛，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嘛。但是神的工作就是使得我们的特质能够渐渐越来越发挥那好的，然后不好的地方渐渐的被神所塑造所修剪，以至于在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恩典当中能够被遮盖被保守。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我们要认识征战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那从参孙几次征战的记录，我们会看见他需要超然的力量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那当然参孙自己也是有超乎常人的力量，但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就能够产生更大的能力。然而这一切的能力参孙看上去却是据为己有的，他用神的能力在办自己的事情。我们要求神赐力量给我们，但是我们要问，我要神的力量来做什么？假设神今天给了你我极大的恩赐、才干、资源、机会、领袖魅力，请问你要拿它来做什么呢？弟兄姐妹会不会说我不敢想，从来没想过这个？其实我鼓励大家可以想，要愿意做梦向神要，但是要想清楚我要这些要干嘛。 我们会不会不小心也像参孙一样把这些恩典据为己有，然后都用在关乎自己的事情上面啊？那么我们这个没有如同参孙一样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离这么远，离我们这么远。好比我们在有没有某些我们擅长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上我们就显得恃才傲物，以为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我们以为做成了是因为我们自己很优秀，我们在哪里显出了骄傲的状态，就在哪里埋下了跌倒的陷阱。所以这个是要警醒的。然后在参孙的事情也让我们知道，放纵私欲呢是找不到真爱的啊。参孙不断的跌倒在同样一个问题上，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参孙有能力，其实也有尊贵，但是他里面却是虚空的，以至于他一直在寻找爱，但是他始终被背叛，他是士师却始终孤单一个人，他用错误的方式来面对内心的渴望，用错误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职分。那再来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不会受拦阻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回应神啊。那前面有讲过，今这边就再提一点，我们该怎么预备自己呢？其实我给大家两方面的思考。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寻求亲近神，与主连结，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前面跟弟兄姐妹提醒的，我们要好好的做已经知道该做的事情。好比大家都知道固定灵修是需要的嘛，那我们有没有好好去做呢？大家都知道花时间关心弟兄姐妹，为弟兄姐妹祷告是好的，是需要的吧，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做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进入到侍奉，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操练预备自己，让自己能够更好的侍奉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饶恕人，那我们有没有饶恕呢？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比方说有的人比较懒散，有的人比较急躁，有的人这个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们都知道自己生命的弱点，但我们有没有在已经知道的事情上面努力的去做调整呢？我们面对一些我们生命的罪恶，我们有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呢？把已知的事情先做好，开放我们的心与主连结，神的心意在你的身上就不会受到阻拦。参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警钟啊，那当然也有一些，我也看到有一些牧者把他一些段落用相当比较正面的方式去描述，那我也尊重这些的论述，但是如果整体来看，参孙他确实是神留在圣经中给我们一个以负面作为教材的人物。我们从士师记当中可以得到什么警示呢？能不能够使我们避免落入同样的困境？这才是士师记给我们最宝贵的教导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上帝真的是非常奇妙，在士师记的中后期，在这样一个混乱没有盼望的年代，同样一个故事也在酝酿，就是拿俄米、路德跟波阿斯啊。所以神的计划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当我们越去看，我们就越应当能够认识神的美善，以及在生命当中得着坚固啊。那我求主的圣灵亲自与弟兄姐妹同在，与弟兄姐妹说话。今天信息到这里，谢谢大家。嘿。